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头资治通鉴第四季。这一讲我们继续景帝中二年的历史。刘荣自杀以后，当年夏四月，彗星出现在西北，同在夏季，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刘季为胶东王，秋季发生日食。其实还有两件事，大概看上去过于无足轻重，所以资治通鉴就没提了。不过从制度意义上，还是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一是修改官职名称，郡最高长官守改成太守，郡军事长官尉改成都尉。二是将七国之乱当中四名烈士的儿子封为彻侯。官职名称的改变很可能是为了强化中央官和诸侯官的区别，让前者更有高级感。至于那四名烈士是原先楚国和赵国的国相等人，当初他们以中央派驻诸侯国要员的身份站在中央的立场，劝谏楚王刘戊和赵王刘遂不可造反，因此壮烈殉职。这样的事迹当然需要大力表彰。这段时间里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废立太子所引发的政治地震非但没有结束，反而爆发了一场强烈的余震。事情要从七国之乱平定说起。当时梁王刘武既是皇帝的至亲，又立下了平叛大功，当然该被重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赏赐土地，那么一来梁国已经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国，二来汉景帝经历过削藩的跌宕起伏，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这种念头了。如果赏赐金银珠宝，早先呢已经赏赐的太多了，再赏的话边际效用几乎为零。当然财富啊还是要赏，但重要的只能是荣誉嘉奖了。汉景帝赐给梁王刘武的竟然是天子旌旗。从此刘武出行的排场就不一般了，仪仗队不但啊千军万马前呼后拥，而且出警入壁，打着天子旌旗招摇，绝不比汉景帝的排场小。刘武有两位最信任的门客，一个叫杨胜，一个叫公孙轨。这两个人呢足智多谋，又很想拿出真本事来报答主君的知遇之恩。那么问题来了，七国之乱已经平定了，无仗可打了，刘武的地位声望和财富也已经达到人生顶峰了，哪里还有立奇功的机会呢？平静而论，如果想立军功，绝对有的是机会，这不才和匈奴搞坏了关系吗？如果杨胜、公孙轨出奇谋为汉帝国平定匈奴之患，那真是不折不扣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梁王刘武万古流芳。但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让刘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办法就只剩下一个了，当皇储。把刘武运作成皇储看上去是很有希望的，还根本用不着造反，因为窦太后最疼这个小儿子，一门心思啊想让梁王刘武当景帝的皇储，以便呢将来兄终弟及。所以当刘荣被废之后，梁国君臣仿佛看到了耀眼的曙光。某一次的宴席上，窦太后当面对景帝认真讲过这个意思，景帝呢也当面郑重其事的应承了下来。资治通鉴记录窦太后的话，原文是安车大驾，用梁王为骑。虽然是委婉语，但意思啊很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等你死后让你弟弟接班。但问题是这等国家大事，窦太后总得找个正儿八经的理由吧，总不能说因为我最疼小儿子，所以你必须让他当皇储吧。这个正儿八经的理由史记啊有讲，但被资治通鉴删了。史记的原文是阴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义也。所谓阴道是传说中殷商时代的继承法，指导思想是亲亲，也就是人在全部的血缘纽带当中对兄弟的感情是最深的，传妹要传给兄弟。所谓周道是周代的继承法，指导思想是尊尊，也就是尊重父系祖先，对父子关系最看重，传妹呢要传给嫡长子。虽然两套继承法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窦太后认为他们的内涵是一致的。那么言下之意就是，汉景帝选择皇储，无论是选嫡长子还是选嫡亲的兄弟，其实啊都一样。那既然刘荣被废了，何不让老母亲开心一下，就选梁王刘武了呢？按说阴道亲亲，周道尊尊这种话，以窦太后的文化水平说不出来， 也不知道啊是谁交给他的。汉景帝虽然当时啊满口应承，其实呢也不太听得明白。后来似懂非懂的找来一些有文化的大臣们咨询，文化人呢一听就懂啊，答复汉景帝说，太后这是想立梁王当皇储啊。在这些有文化的大臣里边，袁盎就是意见领袖，给汉景帝讲解两套继承法的来龙去脉，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汉家效法周制，传子不传弟。但为什么汉家一定要效法周制呢？为什么就不能变通一下呢？关键在于，如果一定要坚持传子不传弟的原则，怎么才能做通老太太的思想工作呢？袁盎等人自告奋勇啊，要当面向窦太后做解释。见到窦太后，袁盎等人率先抛出了一个问题：您打算立梁王为皇储，那您有没有想过将来梁王死了谁来接班呢？窦太后很讲理，说那时候再把皇位交还给景帝的儿子。在窦太后而言，这会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由父死子继改为兄终弟及，显然呢亏待了哥哥，那么等弟弟死后就应该给哥哥补偿，让继承权回到哥哥的直系血脉。杨他们预料到窦太后会这样想，会这样说，所以啊套路早就准备好了，开始引经据典，说春秋时代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结果国家一连五代都内乱不止。所以春秋大义有一条叫做君子大居正，所谓大居正就是以居正为大，意义过来就是君子应该把端正位置走正道当成头等大事，嫡长子继承制就是正，哎，这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旦走歪了麻烦呀不是一般的大。顺便提一句，明朝改革家张居正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张居正字叔大，名与字和，就是君子大居正的意思。君子大居正出自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研究公羊传的学问称为公羊学。等到汉武帝时代儒家学术崛起，公羊学就是全部儒家学术当中最能呼风唤雨的一种。在当下的梁王夺嫡案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公羊学的小试牛刀，当时窦太后却是被一群官僚知识分子反驳的哑口无言了，梁王刘武的继承资格也就这么算了。但如果窦太后脑筋啊灵活一点，其实她可以问出一个问题，那你们说阴道亲亲怎么就行得通呢？商朝人是不是有什么高明的制度设计可以规避兄终弟及的潜在风险呢？这个问题如果抛给现代人解题思路，一是做考据考察殷商时代是不是真有这么一种继承法，二是从社会结构出发提出上古时代人均寿命短，生存压力大，父子关系不容易被确认等等等等。但是汉朝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从民情角度做解释的，所谓殷制而周文，总之是一套生拉硬拽的说辞。其实殷商时代的继承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袁盎他们根本就弄不清楚。窦太后这边既然熄了火，梁王刘武那边呢也就没了抓手，对袁盎这些人怎能不恨呢？更何况除了新仇还有旧恨，梁王刘武曾经上书希望可以修筑一条直达长乐宫的甬道，方便呀自己探望母亲。工程呢当然很大，但刘武保证一切人力物力都由自己负责，不给中央财政增加负担。袁盎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甬道呢也就没能建成。那么问题来了，修一条甬道而已，这到底是多大一件事呢？从工程角度来讲，事情应该不大。根据清朝学者王先谦的说法，这里所谓甬道是从梁王的驻京官邸通往窦太后居住的长乐宫，不过是一条长安城内的专用高速路而已。这么一点事，袁盎他们哪至于非要阻挠呢？史料并没有交代原因，不过从传统来看，甬道有两种，一种是军事工程，为运兵运粮提供便利和保护，一种呢是特权工程，专为特权者的就近出行提供便利性和私密性。梁王刘武要做的显然属于后者。 甬道的物理特点是道路两旁筑墙，道路上的交通状况是墙外的人完全看不到的。在都城之内，或者从皇宫到周边的离宫别馆修建甬道，享受专属而私密的通车特权，这是皇帝的专利。先前秦始皇就在咸阳周边大修甬道，刻意把自己搞得神出鬼没。所以从梁王筑京官邸连通长乐宫，甬道的工程虽然不大，但重点是这就分享了本该由皇帝所独享的特权，带有僭越的嫌疑，所以先例不可开，风气不可长。袁盎等人的反对意见相当于告诉梁王刘武，没错，你有这个钱，也有这个能力，但你不配。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刘武心头，那么王者之怒会不会浮尸百万，流血千里呢？我们下一讲再谈。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头资治通鉴第四集。上一讲谈到梁王刘武为自己争特权争皇储，连番被袁盎等人阻挠，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眼看的皇储是当不上了，宏伟的人生目标呢轰然倒塌了，刘武实在是气不过，开始谋划一桩前无古人的大事，成规模的暗杀政敌。是的，有杨胜、公孙轨运筹帷幄，刘武秘密派出刺客准备刺杀袁盎和其他十几名大臣。假如这个大胆的暗杀计划真的成功了，或者说只要成功了七八成，那么不难想见长安城内高级官员接连遇刺，这会在朝野上下造成多大的震动。时隔2000年，我们实在很难理解刘武的动机，因为做这种事除了泄愤之外，对自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刘彻已经立为太子，窦太后也已经打消了让刘武当皇储的念头，刘武的政治生涯绝不可能更进一步，这就是既成事实，板上钉钉了。假如是在汉景帝和窦太后犹豫不决的时候，刘武趁着袁盎等人啊还没有把话说透，抢先刺杀了他们，倒还不失为一种或多或少有点意义的努力。如今呢，木已成舟，不知道刘武这是何苦来哉。如果说刘武只是一时情绪失控，让愤怒压倒了理智，但设计暗杀计划，尤其还是一连消灭十几名朝廷大臣的暗杀计划，必定需要深思熟虑。而既然需要深思熟虑，又怎么可能是冲动犯罪呢？《史记·韩长儒列传》给出了事情的另一种说法，说杨胜、公孙轨劝说梁王刘武争当皇主，并且啊多争取一点地盘。他们担心啊朝廷大臣反对，所以才派出刺客搞暗杀，为的是先把潜在的障碍清除干净，等杀掉了袁盎、杨胜、公孙轨这两只幕后黑手，不小心没能被幕布遮住，汉景帝这才派使者到梁国务求缉拿两人归案。到底哪个版本更加贴近真相，今天呢已经不得而知了。反正啊谁也没法自圆其说，刺客到底杀了多少人似乎也很难搞清楚，到底只是杀了袁盎，还是杀了一连串的大臣呢？我们看《资治通鉴》原话是这样说的，因使人刺杀袁盎及他一臣十余人，贼未得也。这话是从《汉书·文三王传》抄录来的，看来暗杀计划圆满成功，袁盎和其他十几名反对过立梁王为皇储的大臣都遇刺了。但我们结合《史记》来看，梁王刘武应该只是计划杀掉这么多人，而在执行过程当中真正杀掉的其实只有袁盎一个。要知道这种级别的凶杀案出现一桩就已经足够使朝野震动了，一定会被当成重点案件从严从速查办。话说刺客得手之后，人虽然逃掉了，但用作凶器的剑还插在袁盎的尸身上，办案人员正是从这把剑顺藤摸瓜，查出凶手是梁国的一名郎官。深入调查之下，这才发现袁盎只是梁王刘武暗杀名单当中的第一个，后面还跟着十几位朝廷大员呢。执法干部穷追猛打，眼看着就要真相大白了。这个时候窦太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只是哭个不停，汉景帝啊发了愁，请大臣们给建议。大臣们不负重托， 给出了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意见，派去梁国办案的必须是通晓经书的官员。这个细节很重要，可惜被司马光删掉了。当时所谓通晓经书的人，指的是通晓儒学的专家。于是汉景帝派出了儒学素养过硬的两位学者型官僚田叔和吕季主到梁国查案。为什么专门要挑儒家人物去查案呢？道理啊，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派的是治都或者任何包青天式的大侦探，明察秋毫，铁面无私，那么梁王刘武就在劫难逃了。而一旦处死了刘武，甚至灭了刘武全家，汉景帝该怎么对窦太后交代呢？就算汉景帝铁石心肠，一点都不在乎亲妈的感受，但问题是明知道亲妈最疼这个弟弟，自己这个哥哥却亲自下手把弟弟弄死，这也显得自己太没有人情味了。如果窦太后在急怒攻心闹出个三长两短，那圣朝就别提什么以孝道治天下了。皇帝的家庭应该是天下家庭的表率，一旦一母同胞的兄弟搞得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吗？所以才必须派儒家官员去。儒家嘛，情大于法，帮亲不帮理。田叔和吕季主的特点，史记给了六个字：通经术，知大理。最要紧的一个字就是大。传统文化里面，什么东西只要加了一个大做前缀，就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比如孝道的孝，普通理解就是孝顺父母，但如果加上一个大字做前缀，那么大孝就会是指父母死活与不顾，全心全意为皇帝效忠。当我们理解了这个道理，田叔和吕季主所谓知大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不问可知了。现代读者一定很难理解，觉得汉景帝审刘荣派的是铁面判官治都，生生把刘荣逼死了，过后还称赞治都是忠臣。那么他既然不怕逼死亲生儿子，怎么反而不敢去逼死弟弟呢？这就是古今风俗的差异了。古代的父权制社会里，父亲对儿子有绝对的权威，就算亲手把儿子打死，也算不得多大罪过。但在兄弟关系上，要顾全的并不是兄弟情分，而是父母的感受。害死兄弟，这是不孝的罪过，很严重。那么田叔和吕季主到梁国办案，是不是一副好好先生的面相，到处和稀泥呢？哎，恰恰相反，他们咬住线索不放松，以最大的侦缉力度到处搜捕杨胜、公孙轨，但竟然啊抓不到人。因为杨胜、公孙轨就藏在梁王刘武的后宫里面，那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估计梁王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拖上一段时间，哎，等风头过了，事情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却没有想到朝廷使者一波接一波来到梁国，前后来了十几波人，给梁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看来拖是拖不下去了，事情啊必须要有个交代。在梁国的高级干部当中，有一位韩安国，他听说了杨胜、公孙轨的藏身之处，心里有了定见，哭着来求梁王交人。韩安国是这段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先前还在平定七国之乱当中立过大功。他的特点是人情世故很通透，既扛得住事儿，也受得起委屈，沉得住气。摆在他眼前的难题是，杨胜、公孙轨一定要捉拿归案，但既不能硬抓，也不能向朝廷使者举报，唯一能争取的就是说动梁王主动让步。以韩安国的智慧，当然知道交出杨胜、公孙轨只能交死人，不能交活人，否则的话梁王一定会被牵连进去，事情可就不好收场了。而让杨胜、公孙轨去死，这种事必须由梁王自己拿主意，自己下黑手。韩安国呀很会说话，抓住了两个重点。一是兄弟再亲也不如父子亲，汉景帝连亲生儿子都能逼死，皇位面前难道会在乎兄弟吗？二是真心疼爱梁王的只有窦太后，而窦太后岁数大了，如今为了这起案件寝食难安，万一因此有个三长两短，梁王的保护伞可就没了。哎，梁王啊一点就透，马上答应交人。大约梁王早就有牺牲杨胜、公孙轨的心了，只需有人啊来推自己一把，帮自己下定决心。 在《史记》的记载里，韩国为了加强说服力，还引用了当时的一句俗话，原话是这样说的：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意思是说，血缘亲情是靠不住的，立子当头，父亲对儿子可能比老虎还凶，哥哥对弟弟可能比豺狼更狠。先前汉景帝对梁王各种亲昵和包容，让梁王呢有点忘乎所以了。到了紧要关头，其实只要稍稍冷静一想，梁王呢马上就掂量出来自己的命和杨胜公孙轨的命孰轻孰重。当然教人可以，但不能教活人。可怜杨胜公孙轨这一对梁王身边的卧龙凤雏，危难关头变成了丢车保帅的两只车，变成了大局观之下不得不牺牲的小节。联想到汉景帝是怎么对待晁错的，这一个皇帝一个梁王还真有一母同胞亲兄弟的样子。当然杨胜公孙轨虽然死了，但汉景帝并不傻，从此就对亲兄弟有看法了，关系啊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那么问题来了，杨胜公孙轨死了，难道就可以死无对证了吗？暗杀朝廷高官这么大的谋划，田叔吕祭主查了这么久，怎么可能就查不到其他线索呢？杨胜公孙轨自杀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到底藏在哪儿了？这就是一个最容易入手的查案线索，要不要查下去呢？就算不查，汉景帝这个时候也一定想到幕后最大的黑手就是梁王刘武，也一定会恼恨自己这个唯一的亲弟弟不但不诚惶诚恐来认错，反而杀人灭口吧。那么案件还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下一讲再见。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的《资治通鉴》第四季。上一讲谈到，在韩国的劝谏之下，梁王刘武做出让步，逼杨胜公孙轨自杀，以两个所谓凶案主谋者的尸体向朝廷使者交差。这样一来，案子虽然可以告一段落，但真正的幕后元凶也就不言自明了。其实事情啊，也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梁王刘武不妨呢早一点负荆请罪，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说自己啊和元啊结有私怨，咽不下这口气，一时之间呢情绪失控，这才做了傻事。这样的话，不管刘武被怎么处置，只要兄弟之情不受影响，一切都好说。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随着杨胜公孙轨的死，案情呢进入了一个很敏感的阶段，要查的话可以彻查到底，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不查的话也可以蒙混过关，大家呀心照不宣。这个时候汉景帝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而梁王刘武并不傻，察觉到了哥哥的恨意，于是派邹阳到长安找王信想办法。邹阳在前门有过出场，他是当时的慈父名家，在文学史上很有一席之地，先前投靠吴王刘濞，监视不对就转投了梁王刘武，成为梁元雅集当中的活跃分子。王信在前门也有出场，他是秦女子臧儿和前夫王仲生的儿子，如今大妹妹做了皇后，王信就是国舅的身份了。邹阳说动王信抓住的要点是皇亲国戚同气连枝，一旦袁盎遇刺案被追究到底，梁王死了，窦太后的怒火没处倾泻，一定会找王信这帮人的麻烦，怨恨他们没有及时援救。王信没少违法乱纪，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破绽，到时候窦太后要想找茬收拾王信，肯定啊一找一个准。所以王信啊就应该赶紧替梁王求情去，只要保住了梁王，那还不被窦太后另眼相看吗？哎，邹阳的这套逻辑确实入情入理，而且就算退一万步说，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亲戚之间劝和不劝分，这是赚好感的经典操作。大概率上，当和事佬总是最能给自己加分的，而那些袖手旁观和煽风点火的亲戚，即使一时得了好处，也难免将来倒霉。即便王信很认同袁盎曾经说的那套君子大居正的道理，但也同样应该明白自己是皇亲国戚，袁盎是麦姓人，两者谋求幸福生活的策略一定不一样。 就这样，王信找机会开导汉景帝，稍稍缓和了汉景帝的愤怒情绪。那么窦太后现在怎么样呢？并不好。窦太后知道小儿子闯下了滔天大祸，整日里啊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就让汉景帝特别为难。我们读这段历史，还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在皇帝的家庭生活里，亲情依然占据着很高的位置。无论景帝也好，梁王也好，不论再怎么利欲熏心，到底还是一家人，有着很自然的血缘感情。景帝后来疏远梁王，也属于很自然的情感表现。窦太后说起来，贵氏太后其实也就像一个农村老太太，眼睁睁看着老大和老幺闹矛盾，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田叔吕季主一行人办完公差，从梁国回来了。快要走到长安的时候，他们把所有案件卷宗烧个精光，空着手来向皇帝交差。接下来的这段对话相当经典。景帝问道，梁王参与了吗？回答是参与了，梁王有死罪。景帝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答道，陛下您就别问了吧。景帝很费解，为什么呀？回答是，如果梁王不服诛，那么朝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啊，如果依法办事，太后他老人家吃得消吗？陛下你又该怎样面对太后呢？先前之所以要找田叔吕季主侦办袁盎遇刺案，为的正是这样一种办案精神。田叔他们在梁国办案办得急如星火，板子高高举起，震慑力必须有，还必须大，但结案呢，结得轻描淡写，高高举起的板子必须轻轻落下。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处置犯错的员工，往往也是这种风格。背后的道理很简单，真正处罚一个人，甚至裁掉一个人，在当时难于登天，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不处罚的话，一来犯错的员工会得寸进尺，二来无数双眼睛盯着你，队伍啊从此没法带啊。儒家伦理是从熟人社会里边诞生出来的，也特别适用于熟人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其实也是熟人社会，同事之间要处一辈子。汉帝国虽然在一路推进中央集权，打破熟人社会，但像汉景帝这样皇族的核心成员依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那么案子到底该怎么侦办？就算田叔他们不是儒家出身，只要看得懂这一层基本的人情世故，自然呢就会心里有数。汉景帝于是让田叔一行人去窦太后那里做汇报，使本子全扣在杨胜、公孙轨两个死鬼头上。梁王刘武仍然是一朵纯洁无瑕的白莲花，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小幺儿。这个真是药到病除，窦太后马上就有胃口了。当然窦太后呢也不傻，他对案情的真相肯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只不过在他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梁王刘武到底是不是无辜，而是汉景帝能不能法外开恩，放过这个兄弟。而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假如窦太后前些年就已经死了，那么汉景帝这一次会不会放过梁王刘武呢？估计并不会。这才是梁王刘武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可不能因为案子结了，杨胜、公孙轨当自己替死鬼了，就能相信风穿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念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所以呢，案子虽然结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如果梁王刘武因为自己被判无罪，就真的拿出白莲花的姿态如常生活的话，那么灭顶之灾就离他不远了。也就是说，在国家大事的层面上，梁王虽然洗清了嫌疑，可以挺直腰板做王爷了，或者说他可以不认错，而在家庭关系的层面上，他必须拿出十足的知错悔改的姿态去软化哥哥的心。这种事情分寸感很难拿捏，既要伏低做小，又不能直接认错请求宽恕。刘武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他先是给朝廷上书请求啊进京朝见，然后在到达函谷关的时候，把大部队留在关外，只乘坐一辆不起眼的小车，带着两名骑马的随从，无声无息的前往长安， 但不是直接入宫，而是躲进了自己的亲姐姐馆陶长公主刘骠家里。于是当朝廷使者迎接梁王的时候，却发现梁王神秘失踪了，只有随行的人马留在函谷关外。窦太后当即就哭了，说梁王一定是被汉景帝杀了。汉景帝又是担心又是焦躁，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就在这个时候，梁王突然显身，不再是以前那种车马如云光鲜亮丽的样子了，而是孤零零的摆出了一种类似于负荆请罪但并没有真的负荆请罪的姿态。这就像一个犯了罪受不得爸爸妈妈批评而愤然离家出走的小孩子，在出走了一整夜之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一样，紧张害怕想家，似乎心里知道错了，但紧紧抿着嘴唇，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泪珠马上就要掉下来的样子。好吧，回来了就好。窦太后和汉景帝如释重负，一家三口顿时哭在一起。家人嘛，没有隔夜仇，关系恢复如初。当然只是貌似恢复如初，扎在汉景帝心里的那根尖刺早已经生根发芽了。等这一时的金廷下了头，从此他就疏远了梁王，不再像以前那样两兄弟同乘一辆车了。至于田叔，因为办案表现出色，有大局观，因此很受汉景帝赏识，出任鲁国国相。这位田叔前文啊已经有过出场了，那还是在刘邦时代，赵王张敖被控谋反案子搞得血雨腥风。逮捕张敖的时候，刘邦下过严令，张敖的官僚宾客如果有谁胆敢追随张敖，一律灭族。但田叔、孟叔等人自己剃掉头发，戴上枷锁，自称是张敖的奴仆，追随张敖到了长安。史记的记载比较详尽，说追随者一共有十几个人。后来呢，案情啊水落石出，刘邦将这十几个人尽数授予要职，要么是郡守，要么是诸侯相。在这些人物当中，田叔是最耀眼的一个。交代几句后话，田叔的儿子田仁颇有乃父之风，在汉武帝时代名扬天下。后来发生了巫蛊事件，汉武帝啊疑心太子刘据造反，当太子兵败逃到城门，想要逃出长安的时候，负责把守城门的正是这位田仁。一个两难的局面就这样摆在田仁面前，忠于职守的话就必须严守城门，甚至捉拿太子。但人家啊只是父子之间闹矛盾，不管现在的阵仗看上去有多大，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呢，怎么办呢？田仁故意卖个破绽，由着太子出征逃走了。那么问题来了，田叔放过了梁王刘武，因此被汉景帝提拔，田仁放过了太子刘据，因此被汉武帝批捕处死，到底谁做对了谁做错了呢？景帝中二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四期。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景帝中三年，头一件事是撤销了诸侯国内的御史大夫一职。那我们单独看资治通鉴的这条记载完全一头雾水，但只要把七国之乱以后汉景帝对诸侯国官员建制的一连串的削减梳理下来，马上就能明白了，这是在逐步弱化诸侯王对封国的控制力。总之，政策的方向是中央政府要逐渐变强，诸侯国的政府要逐渐变弱，诸侯王的权力要逐渐加控。经过了七国之乱的教训，汉景帝现在明白了，饭呢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削藩是一定要削的，只是呢再不能像晁错那样大刀阔斧了。此后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诸侯国的官员建制不但规模一步步缩小，而且名分和品级也在一步步降低。换句话说，中央官和王国官不但在称谓上要有明显区别，品级和待遇更要拉开距离，其实必须摆在明面上，才能有效地塑造全社会的尊卑意识。夏四月地震，随后爆发了旱情，对应的政策是禁止卖酒。那干旱就干旱了，和卖不卖酒有什么关系呢？哎，关系啊非常大。在政策意义上，酒呢有三大特点。 一，酒是粮食酿的；二，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但酒不是；第三，酒能乱性，平白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所以在粮产量不高、物流不便、时不时要闹饥荒的古代农耕社会里边，酿酒就等于糟蹋粮食。那么相应的，只要有灾情了啊，粮食不够吃了，最容易被提上议程的政策就是禁酒了。那酒到底要怎么禁啊？方案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在生产环节禁止的，当然呢这个是很难操作的，那也有征收重税的，当酒税高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几个人买得起了，自然呢也就不会有很多人酿酒了。那还有搞政府专卖的，这个钱呀不许老百姓去赚，更有在交易环节上禁止的，就像汉景帝这一次做的这样，准许民间自酿自饮，只是呢不许买卖。秦汉时代喝酒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那像今天这样几个同事加完班一道吃个夜宵，点一箱啤酒，这在汉朝是违法的，要被罚金四两。那实在是想喝酒的话，找个知心朋友，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那这是可以的。或者啊，一个人喝喝闷酒，化剑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也没问题。但只要凑够了三个人，兄弟凡三人相与日饮酒，那被抓到的话，就得刻意罚金了。这个罪过并不算小。前面讲过犯币，那天子出行呢，有一套警币制度，街道上要做戒严啊。如果有谁违反了戒严令，冲到了安防边界以内，罪名呢就叫犯币，对应的处罚也叫罚金四两。之所以文景之治使粮食储备多了起来，有人认为呢这和当时严格禁酒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但到底关系有多大倒也不好说。本年度接下来的几件事，有皇子刘胜受封清河王，有蝗灾，有彗星，有日食，司马光一笔带过，重点交代周亚夫。那周亚夫当了四年丞相，和汉景帝的矛盾越积越大，终于被解职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先呢刘荣被废，周亚夫竭力反对，就已经很招汉景帝反感了。又有梁王刘武记恨着七国之乱时候周亚夫对自己见死不救，经常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在汉景帝的核心小家庭里，最核心的这三口人，窦太后、汉景帝和梁王刘武，全都反感周亚夫。可想而知，周亚夫的解职注定只是个时间问题。又有一件事激化了汉景帝和周亚夫的矛盾。事情的起因是窦太后提议让汉景帝给王皇后的哥哥王信封侯。前面讲过，臧儿和前夫王仲生了一男两女，这一男就是王信，两女当中的大女儿就是现在的王皇后。窦太后能做这样的提议，看来啊是很满意王皇后这儿媳。先前王信又被梁王收过情，但景帝啊很为难，说当初南皮侯窦彭祖和张武侯窦广国在文帝时代都没封侯，直到自己登基才给他们封侯，现在给王信封侯显然没到时候。是的，窦太后兄妹三人有哥哥窦长君和弟弟窦广国，景帝登基之后封窦广国为张武侯，封已故窦长君之子窦彭祖为南皮侯。窦太后还有一个远房侄儿窦婴，因为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受封卫齐侯。窦家一共三人封侯，这就是全部的外戚势力了。汉景帝的意思是给外戚无功封侯倒也不是不行，只是呢不宜操之过急。给王信封侯的话，不妨等到自己的继承人刘彻登基之后再办。换言之，皇亲国戚是有资格无功而封侯的，但最好呢是做小辈的皇帝给做长辈的外戚封侯，那好歹能占个孝字。皇帝实在是拉不下脸来给平辈的大舅子小舅子封侯，就算当了皇帝也得要脸不是吗？但窦太后呢特别豁达，规劝汉景帝，原话是这样说的：人生各以时行耳，意思是说啊不能认死理儿，时代变了，做法呢也不妨跟着变。到底应当怎么变呢？窦太后说啊，当初自己的哥哥窦长君一辈子都没能封侯， 这件事成为自己的终生遗憾。即便后来窦长君的儿子窦王祖封了侯，也不能消除自己对哥哥的这份歉疚之意。将心比心，所以呢，趁着王信还好好活着，就赶紧把他封侯了吧。汉代这一段历史给人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国家也好，王朝也好，说到底不过就是皇帝的家族企业，老百姓到底过得是好是坏，只是家族生意的副产品而已。窦太后虽然说起来是至尊无上的皇太后，但骨子里呢也不过是个重视亲情，哎，特别想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的平凡老太太，并不在乎什么国家大事。而汉景帝其实呢也没多在乎国家大事，家务事就够他操心的了，既要照顾亲妈的感受，又要防着亲弟弟打压所有的叔伯兄弟，还要操心一堆大小老婆和雨后蘑菇一样的儿女，实在也是不容易了。汉景帝啊，看窦太后这样坚持，只好拿周亚夫当挡箭牌，说啊要找丞相商量。道理呢倒也没错，封侯这等国家大事总是要和丞相打个招呼才行，结果才跟周亚夫一提，就得到了斩钉截铁的反对。周亚夫的根据是，高皇帝当初和大臣有约，不姓刘的人不能当诸侯王，没有军功的人不能封侯，如果有谁违约，天下人呢一起弄死他。那么拿这个标准衡量一下，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寸功未立，如果给他封侯，就违背了高皇帝之约。周亚夫所谓高皇帝之约，原话是，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这项誓约正是所谓白马之盟。前文详细讲过，白马之盟的可信度非常低，很可能呢只是出自功臣集团的捏造。那么白马之盟是谁捏造的？为什么捏造？答案是，功臣集团剿灭吕氏家族以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的合法性，哎，这才捏造了白马之盟。剿灭吕氏的主谋当中就有陈平、周勃两个，这样一来，刘邦临终之时对吕后交代的那一番政治遗嘱也就容易理解了。当时吕后向刘邦征询相国的后继人选，刘邦给出的名单是，萧何死后由曹参接替，曹参死后由王陵接替，但王陵憨直鲁莽，需要有陈平和他配合。那为什么不直接让陈平接替呢？因为陈平虽然聪明绝顶，但缺乏独当一面的才干。周勃呢也是个合适的人选，将来安定刘氏江山的非他莫属，不如呢就任命周勃为太尉，掌握军权好了。那么周亚夫既然是周勃之子，也是周勃爵位的继承人，从他嘴里说出白马之盟的内容，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把父亲和父辈们处心积虑的捏造完全当真了。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对这个原则相信或者不信，自然的会导致历史研究的分道扬镳。不信派以吕思勉先生为代表，相信派以李开元先生为代表，哎，各有各的道理。但如果一定要我给出一个略带倾向性的结论的话，我到底还是倾向于前者的。如果这个原则是周勃那伙人编排出来的，那么传到周亚夫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弄假成真，被当成历史事实了。反正无论如何，周亚夫言之凿凿，但挑战很快就出现了。有六名匈奴首领归降汉帝国，汉景帝啊准备封这六人为侯，希望呢借此高调表明朝廷的态度，诱使更多的匈奴人归顺过来。但周亚夫表示反对，道理呢倒也冠冕堂皇，说如果啊封这些归降者为侯爵，就等于奖励变节的人，这样的话如果汉帝国有人变节，咱们还能站在怎样的道德立场上来抨击他们呢？那么汉景帝和周亚夫两个人到底谁占理呢？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